接着平安，朋友们好。王牧师叫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福音的信息。他跟我说，你讲的时候就假定住在下面的人全是慕道友。那有时候基督徒再重温一下福音的信息，我想也能够更新我们的信仰，也帮助我们的信心。那我也相信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邀请了一些慕道的朋友来，我实验室也来了几位朋友们，陈雷啊、张可啊、陈文才有没有来？在后面他们几位是国内牙科学院的老师和牙科医生，来我的实验室做一到两年的研究，然后再回去他们会成为国内牙科学院的教授，也是很优秀的人才，我们欢迎你们。我们也欢迎所有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段时间是中国的春节，那我们给国内亲人打电话，或者给朋友们发电子邮件，或者是寄卡，我们都会写上一些祝福的话。有些人过年的时候会把福这个字贴在墙上或者贴在门上，中国人很重视福这个字。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神给我们预备什么样的福气，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福气。那我今天要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到底有没有神，我们怎么证明有神。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不信一个别的神。第三个是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有些人觉得信耶稣不就是上天堂吗？那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现在忙得很，没时间。有些人觉得，甚至说等我这个快要死的时候，前一刻信主不也一样上天堂？那我们的信仰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给我们生活中带来什么样的祝福？所以这样三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方面是说到。到底有没有神？怎么样证明有神？怎么样知道有神？这是我们信主以前经常问的问题，也是慕道友们还没信主的朋友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那要说明这个问题呢，我要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说，我在这个碧柳小学的外面散步，我在人行道上走路，对面来了一位还没信主的朋友，那我就邀请他说，我说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叫杨毅，他吹口哨吹得可好，那你来我介绍你认识他，所以我就把他带到里面来介绍他认识杨毅。杨毅还给他表演吹了一台口哨，那他们就认识了，我也就向他证明了我们教会确实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如果我进来找杨毅没找到，我就问敏胜说杨毅去哪了，他说杨毅回中国了。那这个慕道朋友，他这位朋友比较顽固一点，他就说根本没有这个人，我不相信。那我就找了一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跟他说，每个人都跟他说真的有这个人，我们认识，真的有这个人，我跟他很熟。那如果这个朋友是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人，有这么十个基督徒、二十个基督徒都这样跟他说，他们认识，他们跟他很熟，那么他也就觉得有这么多证人，他也就相信了。但是如果这位朋友是一位很顽固的朋友，他就说我不相信，根本没有这个人，而且我要证明给你看没有这个人。那他怎么样才能证明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杨毅这么一个人呢？他把整个美国都找遍了，没有找到这个人，那也不能说已经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人，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杨毅可能在中国呢，所以他还得去中国把整个中国也找一遍，还是没有找到这个人，那也不能说已经证明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因为杨毅可能回台湾开丈母娘去了。所以这位朋友又得去台湾把整个台湾找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也不能说已经证明世界上真的不存在这个人，因为杨毅可能带丈母娘去欧洲旅游了，或者他可能带老婆孩子去 cruise， 在大海里面的每一条船上，或者他可能40天禁食祷告 在深山老林的某一个山洞里祷告的。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要证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个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位朋友如果想要证明的话，这位朋友必须要无处不在，他要同时在无数个不同的地方，他才有办法。而且他要，这只是一个空间的事而已，在时间里面，你说在整个宇宙中，在整个时间里根本就不存在杨毅这么一个人，这是没有办法证明的。说不定杨毅是500年以前的人，说不定杨毅300年以后才到，300年以后我们都变成白骨一堆了。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要想证明在整个宇宙中，在整个时间里面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位朋友必须要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而且长生不老，从亘古一直活到永远，他才有办法来证明。所以他要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神了。所以我们要证明有神，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证实，真的有神，我们都亲身经历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亲身经历神带领我们，神爱我们，神拯救我们，神保护我们，神医治我们，神爱我们，怜悯我们，接近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历世历代，包括今天在内，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可以用他们的生命来做见证。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他自己愿意亲身来经历，他自己也可以亲身来经历。圣经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真心愿意来寻求这个信仰，他自己可以经历到神怎么样来爱他，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能够改变他的生命，神能够帮助他，带领他，引导他，供应他，这都是可以亲身经历的。我们中间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亲身的经历，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好多都是受过好多年教育的人，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如果不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我们是不会相信的。所以我们要证明有神，看一看千千万万基督徒的亲身经历，自己也可以亲身来经历，那就证明了，这是最好的证明，自己亲身经历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如果一个人要证明无神，证明没有神，这个宇宙中根本就没有神，它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要，刚才我们讲了，他必须要无处不在，无所不知，长生不老，从亘古一直活到永远，而且要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他才有办法。那所以他在证明无神的同时，他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所以人要证明无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必须要把自己变成神，他才有可能证明无神。所以人不可能证明无神。今天如果哪一位站起来拍拍胸脯说，比方说一位张三，他站起来拍拍胸脯，他说我可以证明无神，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可以证明无神，那我要跟他说，你可以证明无神，那你自己就是神了。所以无神论是不能证明的。所以有些人觉得你们基督徒是迷信，无神论才是科学，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千千万万的人亲身经历了，而且是也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而且是每一个愿意的人都可以亲身经历。反过来，无神论才真的是一个迷信，无神论是一个迷信，无神论是一个宗教，而且你需要极大的信心，你才能够相信无神，你需要有极大的信心，你才能够相信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没有一位神。好，关于第一点我就讲这么多。那么第二点是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不信一个别的神。那我也打一个比方，比方说我在贝尔小学的走廊上散步，我在走廊上走，那常磊弟兄从对面走过来了，那我就跟常磊打招呼，我说建中你好。那常磊一听不高兴，明明我是常磊，你怎么叫我建中呢？那我跟他说，我说你是建中，你就是建中。那这个听起来很好笑，但是你如果去庙里面看看，那里面拜的神个个都是这样来的。比方说关公，三国演义的关公拿一把大刀打仗很勇敢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了，他只是一个人，后来的人给他盖一个庙，然后就拜他，这不就是逼着他做神了。 孔夫子也从来没说过他是神，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后来的人盖了孔庙拜他，所以这些神都是人造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衣服有人造革，这个丝绸有人造丝，这些神呢叫人造神。释迦牟尼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穆罕默德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是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可以永远活着。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也就是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都在的那一位生命的主。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去看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写的书说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说话。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说等这个救世主来了，他就把一切都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主耶稣跟他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开了一个瞎子的眼睛，这个瞎子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拜他呢？主耶稣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一再的说他是神，他是这位救世主。我在国家标准局工作的时候我有一次跟一位科学家一起去健身房运动，我们骑那个野地的自行车，一边骑一边聊天。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他那个领域做的是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呢他有个儿子叛逆，这个儿子那个时候读到高中三年级，向来都成绩很好，前优的，读到高中三年级突然开始叛逆，跟父母作对了，不读书了，退学了，高中都不读完就去外面打工，在酒吧工作，然后呢跟一个比他大的女人住在一起。那这个父亲本来希望这个儿子可以读完大学读研究生，现在连大学不要说大学连高中都不读了，就而且跟父母作对，他就挺伤心的。那我就跟他，我就想到像这种情况，如果我来教会好好信主好好祷告是可以改变的，神有办法，神有救法，神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呢他不信主也不去教会，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信仰。那他就说耶稣是个好人，但他不是神。他说耶稣是个道德家，是一个好的老师， He's a very good teacher， 但他不是神。那我就跟他说你说耶稣是个好人，那也就是说起码他不是个骗子。那他一再的说他是神，他是神，如果你承认他是个好人，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他所说的话。而且主要是说他是神，是用他的圣洁的生命来相配的，他的生命完全圣洁，完全良善，完全慈爱。我们看到现在这些政治家在竞选总统，那么他们在竞选总统的时候都相互找对方的差处，要找出对方的差处来把对方打下去。那么这个人被找出来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给打下去了，那个人这个结了婚又离婚，结了婚又离婚，结了婚又离婚。那个人收入这么高，交这么一点税。那个人说话这个不算数，今天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明天再把黑的说成白的，只要能够拉选票，说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们都能够找出对方的差处来，因为都是人，都是罪人，所以他们都能够很成功的找出对方的差处来。但是主要说，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好人。他的道德是极其高的，他的生命是完全圣洁的，他是无瑕无疵，所以反对耶稣的人都不能找出他的一点差处来。所以说有一次站着面对一群反对他的人，这一群反对他的人是当时的权贵，有钱有势，他们来要找他的把柄，要找他的差处，要定他的罪，要置他于死地。那么主耶稣站着向他们挑战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什么罪呢？他们一个人都说不上来他有什么罪，他们连一条差错都找不出来，他的生命完全圣洁，完全良善，完全慈爱。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的时候，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他还在为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何等高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愿意跟我们人来往，他要跟我们人一刀两断，那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是浪费时间，我们就回家去了。但是如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跟人来往，如果他愿意跟人建立关系，那么你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能够成为神跟人中间的桥梁，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中保，成为神跟人中间那一条道路。你去古今中外历史历代，你去一个一个去找，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成为神跟人之间的道路，成为神跟人之间相连接的桥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回家继续读一读圣经，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约翰福音，读一读约翰福音，看看主耶稣所做的事情，读一读他所说过的话，他所做过的宣告。你如果愿意敞开心向他祷告，你就能够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一位慈爱的救主。关于第二点我就讲这么多。那么第三点是讲到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说等我退休了再来信主，反正就是信耶稣就是拿到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其实不是这样。牧师以前在讲上也讲过的，我们信主，我们这个天堂一样的生活从现在就开始。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套宗教一套仪式，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生活现在就合在一起。那要说明这一点呢，我要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不多举，我只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免得有这个自夸的成分。那圣经说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不是夸自己，我们乃是夸主耶稣基督他福音的大能。前不久因为过年，我就给国内一些朋友们打打电话，祝他们新年好。那其中一个朋友呢在上海，他在部队，差不多大概是师长的级别吧。那这位朋友跟我和小孟都是高中的同学。那么很久很久以前了，我跟小孟还在找对象的时候，这位朋友有一次碰到这个小孟的弟弟，小孟的弟弟现在是同乡是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那么那个时候这位高中的同学碰到小孟的弟弟，就跟他说，听说你姐姐在跟西华坤找对象了，要小心，这个人脾气很坏的。那我听了这个话，我也没有这个怪他，我们现在还是朋友，因为他讲的这个话是真话，他并没有说诽谤我而已，他只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而已，所以我也不怪他，因为他跟我是同寝室的，对我很了解。那我记得小孟听到了这个话之后呢，他好像也没有太惊讶，因为他其实也已经领教过了。那个时候他在浙江医科大学读研究生，我在杭州大学教书。那么有一次呢，在他宿舍我们就吵架了，那我就很生气，就发怒，然后把门一碰就走了，冲下楼梯，然后来到这个大门口，就是他们这个研究生宿舍楼的大门，门上一块玻璃，我就一拳把玻璃砸了，一手的血，跳上自行车就走了。那他第二天起来下楼，看到门上的玻璃给人砸得粉碎，他就知道肯定是我干。那后来就来了美国，我是88年来美国，在后来是来美国是当助教，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当助教。那么学校里呢就给了我们一间很大的房间，一批助教们都在里面，他们用那个木板各成一个的小间，每一个助教一个小间，这样在里面一方面自己做功课，一方面有时候改改作业啊，改改考卷这样的。那有一天我在那里做功课呢，这个附近有两个美国人在那里一直聊天一直聊天，聊得我很烦，不能集中注意力，我就站起来在那个木板上一时打了一拳，砰的一声，那个木板一打震天的响，把一屋子的人都吓了一跳，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但是感谢神，后来就信了主。我跟小牧师同时信主的，我们信主是因为在那个学校的查经班看到一批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完全的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他们就是很单纯的一群基督徒， 很单纯，不像社会上的人很世故，逢人只是三分话，他们真的很单纯，就是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很友好，很有爱心，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光明、很明亮、很积极、很向上的，让我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就是这样被吸引，然后就信了主。那过了没多久，后来我碰到一个美国的同学，这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 Stuart。这位美国同学跟我一起上课，上了快两年了。他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 ，You look different, you have changed。”他说 ：“You're much more peaceful now。”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前都是那么心高气傲、很浮躁的一个人，你现在好像很平稳、平静、安稳了。真的是感谢神，这就是神福音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现在已经也自己也记不清楚有多少年都没有发过脾气了。那这个不是说靠自己的意志力在那里克制的，像中国人讲的修身养性不是这样的，是神把我们里面的怒气拿走，神把我们里面那种苦毒那种骄傲那种怒气拿走，然后把天上的平安、天上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像圣经里说的，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所以神拿走了我们里面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一切污秽肮脏的东西神都能够洁净，然后把主天上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常常有感恩的心所以圣经的话说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被以福音为耻，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我相信这个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的。所以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请你问问自己人是需要有信仰的。那么你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我在看这个彼岸这个录像带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位姐妹，她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她就说人需要有信仰，这个信仰是好的，所以我要受洗。那么简单，人需要有信仰，这个信仰是好的，所以我需要受洗。真的是人需要有信仰。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信仰？那我们要来看看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那我只能讲一个侧面来看一看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那么这个侧面是讲到跟苦难有关的。我们信了主，是不是我们就一帆风顺，我们就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不是这样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满主要是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那我要举敏胜这个例子了敏胜姐妹她这半年度来身体一直不大好，是去年五月份开始吧，是不是？到现在已经半年多的时间，身体一直不好非常不容易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大女儿生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生一个病，平时感冒一下两三天就好了，一个礼拜就好了，这个病不难，一个礼拜还不好，再过一个礼拜还不好，再过一个礼拜还是没有起色，这个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半年多走过来是非常不容易，还拖着三个小孩。但是每次看到她在这里都看到她很喜乐很有平安，有基督的平安，我就在这里祷告，在这里唱诗，在这里敬拜神脸上带着天上来的荣光，不但自己得力量，而且成为别人的见证，帮助别人，鼓励别人。那我请大家想一想，同样两个人生同样的病，同样的情况，一个信主，他凡事交托给主，靠主常常喜乐，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他所要的告诉神，神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另一个同样的情况，生同样的病，不信主，忧愁紧张，害怕恐惧，家里面乌烟瘴气，凄凄惨惨切切，你愿意做哪一个人？你愿意有哪一种生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现在经济不大好，有些人也许找不到工作，工作上有一些问题像叶立兄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失业啊，待在家里。那每次看到他都很喜乐，面带微笑，不但自己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而且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服侍别人。那请大家再想一想，同样两个人，同样丢了工作、失业、找不到工作，一个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另一个不信主，在那里夜天忧人，在那里紧张担心，在那里愤愤不平。你愿意住哪一个人？你愿意有哪一种生命？人生在世，总是会有难处的，尤其是失业，尤其是失去健康，尤其是失去亲人，尤其是家庭有变故，尤其是车祸啊，尤其是失恋，年轻人失恋也是蛮痛苦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有难处，有挫折，有坎坷。人在难处中，如果仍然可以有平安，仍然有喜乐，仍然有盼望，仍然有力量，仍然有爱，仍然有感恩，仍然有赞美，仍然有歌唱，这是何等的生命，这是何等的福气，这是天上来的福气。那我们如果慕道的童女如果愿意得到这样的福气，就是这个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好，那我还要来讲一点，要得到这个福气要有一个基础，有一个根基。有一首歌说到，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百百受，因为人的罪。为什么说人的罪呢？因为这个生命不能承受福气，有些生命是不能承受福气的，你要把生命改变，生命对了才能承受福气。那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有个朋友啊，他前几年海归了，去北京创业去了，太太还有三个女儿在美国，在加州。那么他去了北京，后来就跟另外一个女的住在一起了，还在北京生了个儿子。那么这个太太当然就很难过，很伤心了。那么请问这个太太的痛苦，她的眼泪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的罪来的。那再比方说夫妻两个，两个人都个性很强，老吵架，那么他在家里吵架，在家里打架，在家里骂，小孩子们就受苦了，小孩子们紧张担心害怕，没有安全感，等他们长大以后，在自己的婚姻中都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小孩子们这些痛苦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是因为人的罪。所以神要让我们得到这天上来的福气，他就要对付我们的罪。神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像圣诞老人一样，神要对付我们的罪。好，我给大家念几个统计数字。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学校公立学校读圣经，禁止学校祷告。从60年代到1990年有一个统计数字，我从中信上抄下来的。20多年间美国的暴力罪行上升6倍，像神给他的才干要好好的用，不能浪费，所以他努力的读书，他勤奋的工作，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处的人。另一个人同样的才干，同样的情况，但是呢他不信主，他交了一些坏朋友，他就开始赌博，开始吸毒，吸毒很花钱的，吸毒上了瘾，钱没有了怎么办？去抢，抢的时候杀了一个人，判了无期徒刑，从20岁无期徒刑到80岁过世，60年，政府每年大概要花3万块钱，每年每一个犯人大概花3万美金吧，60年花了200万。所以政府洗毒的钱都花在这些社会问题上，不只是钱的问题，他害了自己，他害了他的父母，他也害了受害者，危害社会，害人害己。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把祷告赶出学校？当初为什么要把圣经赶出学校？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是因为人离弃了神，人不敬畏神。这个对个人是这样，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信主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要被神洁净，这样才能够 有一个对的生命来承受这个天上来的福气，否则生命不对也不能，没有办法来承受福气的。即使赚了钱，家境好了，经济没问题了，会想到要去赌，会想到要去乱搞，也会害人害己，因为这个生命不对，没有办法承受天上来的福气。所以神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是得福的根基。今天我们这主题是福，要得福要有基础，要有根基，要有一个对的生命。要有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那我们的牧道朋友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如果你心里愿意来相信，要趁早，因为你早点享受这个福气，不要等到，不要说我现在忙得很，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等我这个退休以后我再来教会。美国有一批年轻人就是这样，你现在如果去美国的一些比较古老的教会去看一看，那里面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年轻人越来越少。这些年轻人，我上次看到过一篇文章，他们采访这些年轻人，他们说我们为什么离开教会，他们说因为讲的道跟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等我们60岁了再回来好了。那么感谢神，我们牧师还有弟兄们在这里的分享都是跟生活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信仰本来就是要用生命的道来表明出来的，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神学解经。那我们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怎么来结合，我今天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怎么讲话，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中国人讲到祸从口出，很多人讲话很冲，都会得罪很多人的。我以前讲话是很冲的人，我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做 TI 的时候，另外一个中国人他比我们早来两年，跟我们一起做 TA， 他姓任，他就跟我说，他那个时候中国留学会的主席，他就跟我说，他说小西，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冲？讲话冲会得罪人，所以神这个救恩我还背，包括到教我们怎么讲话。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大女儿那个时候读初中，她现在是高三了，那个时候读初中，有一阵子她回家来就讲很多脏话。我就觉得很惊讶，你孩子初中生而已，怎么就讲这么多脏话？我们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讲这些脏话。他说 It's a free country, you can say whatever you want。 他说这是一个自由国家，你言论自由，你讲什么都可以。我们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讲这些脏话。后来他说 What's the big deal? Everybody in school talks like that。 那我们就给他读一些圣经，那这些经文有一些我在这里给大家可以读一下，我是举这个例子给还没信主的朋友们看一看，我们的圣经具体到怎么样教导我们生活。这个舌头有很多的害处，舌头如果说谎言、谄言、荒谬的言语、诡诈的言语、世俗的言语、污秽的言语、批评、论断、夸口、艳言，这些都是舌头有危害，舌头是害人。那么舌头应该讲什么好的话呢？应该赞美神、感谢神，应该祷告、代求、造就人、劝勉人、教导人、安慰人。那我读几处圣经给大家听，在箴言15章说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有时候你一句话不对，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在宫里有一个人去到大街上去买一瓶酱油，家里没酱油了，他就这个太太就叫丈夫去买一瓶酱油回来，结果过了不久说丈夫被人送到医院去了。怎么回事？他买酱油在大街上看到人家摆在街上走象棋，两个人在走象棋，边上几个人看，他就象棋爱好者就在站在边上看一看，看一看他就要指点了，你这样走不对，应该走那，这样走不对，应该走那。然后那个人吼起来了，就是两个人就吵了，一吵就打，一打就把他打伤了，送到医院去了。谨守可以折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这是箴言的话。好，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说到，污秽的言语一直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讲话的时候要想一想听的人他能不能得到益处还是得到害处。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二十节说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切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能够讲话能够这样讲，那是多么美好。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家里之间，教会里面，都是像天堂一样的生活。大家讲话都是鼓励别人，勉励别人，扶持别人，帮助别人，讲出来的话都是有营养，而不是害别人。好，那么感谢神，我们的女儿读了一些圣经以后，她那个时候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非常惊讶，那个时候还是初中啊，她觉得圣经里面还有教导我们怎么讲话的，她觉得挺惊讶的。那后来她读了以后，感谢神，神的话语还是有力量，神的话语是有果效。她后来讲这个脏话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她偶尔如果讲一句脏话，她后来意识到了，她就会过来道歉。她过一阵她就过来 ，Daddy, I'm sorry, I said that。那这感谢神，是这圣灵的工作。他现在经常在家里面一边弹吉他一边唱赞美诗，这实在是神的祝福。圣灵在大人身上，在儿女身上都能够做奇妙的工作。好，那么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神不但教我们怎么讲话，还教我们怎么思想。我们人的这个思想不是随便在那里胡思乱想天马行空，这个思想怎么想，神也教导我们。为什么想很重要呢？因为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圣意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污秽肮脏的东西都可以进来，还是你的心是像一个谷穴一样有篱笆围起来？你的心周围有一些篱笆，那么有些东西是进不来的，也是可以吃掉你这个叶子里的果子的东西就进不来，杂草也不让它长进来。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思想，不要胡乱想。那么我再给大家读几段经文。圣经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福，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神的话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主要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一直在忧愁烦恼紧张担心，应当一无挂虑。主要是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心里柔和谦卑，不要在那里边心高气傲，心高气傲的人容易得罪别人，也容易得罪自己。人家讲一句话没有尊重你，你心里就受伤了，这是心高气傲的人。如果心里柔和谦卑就没有关系，人家不容易伤到你，你可以因着柔和谦卑，因着披戴主耶稣基督，你这个人就像刀枪不入一样。刀枪不入就是人家讲的话都伤不到你，刺不到你，你心里面一直有平静，一直有安稳，一直有平安，一直有喜乐，一直有感恩的心，一直有饶恕赦免的心，所以就不容易受伤。这样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常试，是不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就说你的心里面常常喜乐是良药。你如果喜欢吃营养品吃补药，这个喜乐就是最好的补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如果常常忧愁，常常担忧，常常受伤，容易受伤，你的骨头都会枯干的，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看神的话很美好。好，圣灵的果子，这个大家都能背了，我们一起来背一背好不好？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的话何等美好，这是管理我们的思想。所以神 第一，我们这个信仰是非常具体的，对，我们的生活是每天生活都是合在一起的。我们找信主，我们是找蒙福。神的话有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建立家庭，怎么样教导儿女。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建立家庭。但是圣经里面有美好的教导。神的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为她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说放下自己的思想，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自我中心，放下自己的自私自利，去为对方着想，去付出爱。那神的话有教导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敬重他，不要批评他，贬低他，更不要骂他是死鬼。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来惹你的气，只要爱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养育儿女，我们要用主的教训与神的话来养育他们，带他们来教会，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们，很多他们同龄的朋友们一起在主的爱中长大，有一个好的团契，有一个好的交流，一起在这里唱诗赞美神，他们就知道怎么与人相处，他们有一个宽广的心，他们有一个喜乐的心，他们有一个喜乐的人格，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坚固的爱的团契，这样他们就不容易在外面交坏朋友，不容易学坏。我们最要就是养细胞，我们就知道这个细胞你要给它好的营养，你要给它一个好的环境，细胞才能长得好。我们的儿女们也要给它一个好的环境，最好的环境是在教会里，最好的环境是在一个爱的团契里面，一个有爱有真理有神的同在这样一个团契，让我们的儿女们在这样一个团契中长大，他能够将来能够荣神益人。所以这样的生活多么蒙福。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福气吗？你如果愿意，要来信靠主耶稣。啊，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遍。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这两段经文都比较短，我们再来读一遍，争取把它背下来，可以吗？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我们请王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知道我们何等伟大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当我们能创造发明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就是神，直到有一天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在你真正的伟大面前，我们的伟大犹如灰尘。主，谢谢你爱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里头有各种阴暗，各种邪恶的权势在捆绑我们，让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所恨恶的事我们倒去做，我们所喜悦的事，所爱的事，我们知道是对的事，我们就行不出来。我们知道我们的里头有一种力量在捆绑我们，我们愿意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应当爱他们，可是我们常常去伤害他们。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人能兴旺，可是我们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里头捆绑我们，却让我们贬低他们，压制他们。这种权势是罪的权势，所以我们没有力量胜过这个权势，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世主，要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一切的捆绑，就你儿子的自由。所以我们谢谢主，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过一个蒙福的人生，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成功了，周围人很羡慕我们，可是我们内心充满了挣扎、阴暗和灰尘。主，你让我们不但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更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有喜乐、满足、真正有福的人。主啊，除非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否则我们这灰土一般的生命不能承受你给我们的祝福。主啊，你托起我们，你扬起我们，在尘土当中高举我们，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一生走蒙福的道路。特别是我们中间今天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莫道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的朋友们，主你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同走这条蒙恩蒙福的道路。因为你的意念是要祝福我们，你的福音是让我们得自由，你的福音不是让我们受捆绑，你的福音是让我们得祝福，你的福音不是让我们受咒诅。主啊，愿这一切愿意寻求你的人，愿你的恩言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谢谢主，也让我们听到了福音，也让我们有耳朵不但是听人间的语言，也让我们有耳朵也听天上来的恩言。愿一切有耳的人就当听，一切敞开心门的人都蒙福。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利用这个机会讲几句话哈。谢谢郝坤，感谢主，很好的信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生是蒙福的。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迎新的聚会，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啊，她说十年前看到一光辉，跟十年以后看到一光辉一模一样，依旧年轻，感谢主，这是开玩笑的话。那后来这姐妹说，她心中可能常常有喜乐，有赞美，所以心中很亮堂，所以脸上也有喜乐。所以基督的福音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人生是不一样，弟兄姐妹真的不一样。你不会整天哭哭唧唧的，是吧？因为有喜乐，有焦土。感谢主啊，今天宝坤谢谢把这样的福音信息传给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耶稣基督要赐福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利用这样的时间，我想请弟兄姐妹哈，我们今天在这儿是最后一次，我们提必要这个小学，我们有很强的感情，十多年，十几年了，宝辉啊，14年了。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我不想十多年的在这儿的聚会，我们实在是有感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有感情。今天是我们在最后一次在这儿举行礼拜，下个星期天我们不在这儿了，我们就要搬到 College Garden。 那我下面的同工们会给你们介绍搬家的问题啊。我在这儿请弟兄姐妹，请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安静祷告一分钟，为14年来神恩待我们教会，让我们使用这个地方来感恩，同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继续成为主的见证。怎么样在新的地方怎么样使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也祷告。但现在我请弟兄姐妹默祷一分钟，为教会感恩，为过去的14年神的保守、神的恩待、神的供应、弟兄姐妹的殷勤服侍来感谢主。谢谢主的预备，谢谢主的引导，谢谢主在凡事上给我们所提供的意想不到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一分钟时间。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有许多的赞美愿意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许多的话愿意存在你的面前。14年你引导我们，你恩待我们，你提供我们所有的需要，就像当年你的百姓在旷野当中，主啊，一大群的百姓，你亲自的牧养他们，你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夜晚用火柱保护他们。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旷野当中没有水的时候，你看我们开磐石永有活水，没有饭吃的时候，总从天上降下玛拉喂饱你的子民。哦，主，你是丰富供应的神，你不但是引导人出埃及的神，你是赐下活水的神，你是赐下玛拉的神，你是用云柱火柱引导你百姓的神。哦，主啊，我们谢谢你14年你引导这个教会，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你是这教会的神，你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你的仆人。主啊，为14年的引导我们感谢你。主，现在你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College Garden。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过去怎么样对你的子民如此的信实，在未来，主啊，信实的主啊，愿你继续恩待你的教会，让你去教会谨慎自守，谦卑忠心的传讲你的恩言，让你的话语来释放人，让你的圣灵在你的子民当中做成圣洁净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你在我们中间，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你所呼召的，是你宝血所赎买的，我们被召要成为福音的见证。哦，主啊，我们今天把我们教会每样时空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继续保守这个教会，直到你再来的日子。14年当中，主，你借着许许多多忠心的仆人起来带领你的群羊，传讲你的福音，照顾你的子民。主，为这些加美的脚中，我们感谢你。主，你不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如果你不在我们中央，也没有一个人能成就这样的大事。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从开始到如今，你的眼目时常眷顾这一群属于你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待，谢谢你的信实，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供应，谢谢你无时无刻的引导。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一生一世要在你的面前高呼哈利路亚来赞美你。主啊，愿你继续的引导这个教会，在未来的10几年14年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是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跟随你的引导，寻求你的引导，顺从你的引导，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成为荣耀的一个见证。主啊，为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感谢你，为必要的14年你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场所，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丰富供应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赏赐丰年，赐下恩雨，让你的子民日常有粮，生命健壮，我们感谢主。你是赐福的神，愿你得荣耀得尊贵。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祷告赞美，来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